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报告大王，我是你们的主播大王。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就请在喜马拉雅上关注我的电台。在我们讲马斯克的那一期里提到过费米悖论，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感兴趣。寻找地外文明一直是人类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无数的人认为外星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们却又从来没有和他们接触过。我们来提费米悖论之前，要先说一下费米是谁。让我们普通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曾经参与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这个曼哈顿计划就是原子弹的研发计划。费米是研发出第一个链式反应堆的人，可以说原子时代的开启人就是由他开始的。费米悖论的提出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他们都在哪儿呢？这就是费米在和其他人讨论外星人和飞碟时候提出来的。虽然这句话这么简单，但是它的背后却隐藏着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人类可以活上100万年的话，并且没有灭亡，而且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那么人类就可以发展出星际航行的能力和殖民其他星球的能力。那么在那个时候，人类就可以飞往银河系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跨星系航行。而且100万年不用说，对于宇宙、对于银河、对于地球来说都算是比较短的。恐龙都生活在3500万年至6500万年前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外星人早就应该已经来到地球了。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在地球上发现他们，甚至我们都没有在太空当中接收到任何来自于外星人的声音。有听众说，怎么会没有呢？不是有那么多人说见到了 UFO， 还有麦田怪圈，还有希拉里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不是还要说，如果竞选成功将公布美国政府掌握的外星人资料吗？我想说，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很多见到 UFO 和麦田怪圈的人，在稍稍花一些精力的科学验证下，都可以辨别是一些其他飞行器或者其他航天现象所导致的一些误会。那么希拉里估计也只是拿这个当噱头，我也不太相信说如果他真的当了总统会公布什么外星人资料。但是类地行星在宇宙中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生活在太阳系中，太阳是一颗恒星，光是在银河系中这样的恒星就拥有2500亿颗。而且在现在我们可以观测的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又有很多很多。那它们之中难道就没有像地球一样孕育出高级的智慧生命吗？现在主流解释费米悖论的观点一共有几下几点。一，宇宙中根本就不存在其他文明，人类是宇宙中的唯一文明。二，外星文明是存在的，或者曾经存在过，但是他们迄今为止还无法和我们接触。三，外星文明已经来到了地球，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科技水平高于我们很多，而且隐藏得很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发现他们。四，黑暗森林法则，相信读过刘慈欣科幻著作《三体》的听众们应该会有所了解。五，就是我之前所说过的大过滤器了。那我在第10期节目的时候简单介绍了一下大过滤器，这里就不再提了。我们这一次主要说一说黑暗森林法则吧。《三体》我是通读过一遍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刷第二遍。但是黑暗森林法则却让我难以忘怀。读完这部小说以后，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感叹它的美，而是惧怕它背后的杀机。刘慈欣所描述的黑暗森林法则是小说中关键人物逻辑从宇宙社会学中参透的法则。法则的内容是，我们生活的宇宙就像是漆黑一片的森林，每一个文明都像是带着枪的猎人，而森林中充满了各种危险。当森林的某一处发出声响时，由于猎人根本看不清是什么，没有办法判断是危险还是其他猎人，出于安全的考虑，对那个方向开一枪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很有可能结局就是自己被杀掉。而逻辑也正是因为参透了这个法则，才能以暴露三体世界在宇宙当中的位置作为筹码，换来地球几十年的和平。而小说开篇也是因为人类向三体世界暴露了自己在宇宙当中的位置， 而导致三体世界对地球实施了殖民计划。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些心痒痒，想要再翻看一遍了。这部小说真的很推荐听众们观看。那既然黑暗森林法则是这样的，那人类可千万别暴露自己的位置啊。但是说实话，已经晚了。人类的位置早就已经在宇宙中暴露了，而人类甚至还主动发出消息给外星人问你们在哪里。美国人在1977年就发射了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两艘飞船上各带有一张叫地球之音的铜制镀金光盘，里面包含了地球大自然的各种声音、各种图像、人类的样貌和人类的 DNA 序列，并且有55种不同的语言说出来的祝福语，还有很多世界名曲之类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算是人类历史上主动联系外星人最著名的一次了。还有更加夸张的做法，比如说向北极星来发送甲壳虫乐队的音乐，还有向外星人打宠物狗粮广告的公司，撒狗粮都已经撒到外星去了。其实早在无线电研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暴露了地球的位置，这个比我们发射一个光盘在太空中暴露自己的位置要彻底的多了。因为无线电信号是四面八方扩散的，而第一次的强力的无线电信号就是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了。估计外星人能看到的第一个地球直播就是希特勒演讲的画面了。上面我们说，如果外星人在银河系中早于人类100万年出现的话，并且已经在银河系当中的各个恒星上殖民，那现在银河系应该就是一幅繁忙的场景了。各种穿梭在恒星系之间的宇宙飞船，就像我们看到的《星际迷航》和《星球大战》这类电影的画面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场景。但是为什么给我们人类100万年就可以做得到呢？其实可以说不是我们人类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人类可以发明一种机器人或者飞行器来做到这些星际殖民。离我们最近的火星，如果要改造成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的话，要花上上万上百万年才可以做得到，而且不可控。但是我们可以派机器人和飞行器去别的恒星系，在那里采集资源，自我复制，然后再从这个星系为基础造出很多其他的飞行器，再飞到不同的恒星系当中。用不了多久，银河系就会被人类的飞行器探索一遍，并且发回信息告诉我们哪些星球是适合人类来殖民的。那我们再回来说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所以说他也是因为费米悖论认识到了，如果人类想要保全人类文明的话，就只能殖民到其他星球，否则地球早晚是要毁灭的，不加速我们的星际航行和星际殖民能力，就只能坐吃山空。其实我并没有试图解释费米悖论，而是向大家介绍这个天才物理学家，或者说他代表的这一批科学家对于宇宙探索和地外文明的思考。他们从整个人类的命运基础上探索，拓展人类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认知。相信还有很多听众并没有听说过量子物理这个名词，我也是听了其他的主播和一些科普类的节目介绍，让我这个门外汉对物理这门学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下一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薛定谔的猫，非常有意思，了解它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量子物理这个名词的开端。还有这次要特别感谢喜马拉雅账号18628580VCK 的听众，感谢你在我的阿尔法狗 2.0 大战柯洁的这一期节目打赏了50块钱给我，也是目前我收到过打赏最多的一次，非常非常的感谢。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报告大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希望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收听，也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关注，还可以给我留言说一说你想要了解的知识。关注报告大王，我们一起长知识吧。